上善若水，作者冠名。从小时候学写日记开始，我就一直很喜欢收集关于水的人生格言。记得最先读到的是儒家始祖孔圣人的“智者要水，仁者要山”，《论语·雍也》第六。当时的理解是，聪明人反应敏捷，而又思想活跃，性情好动，就像水一样不停地流动。仁厚的人则安于义理，仁慈宽容而不易冲动，性情好静，就像山一样巍然不动。后来我又读到了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《水生万物，万物复归于水》。据说泰勒斯曾向埃及人学习观察洪水，很有心得。他仔细阅读了尼罗河每年涨退的记录，还亲自查看水退后的现象。他发现每次洪水退后，不但留下肥沃的淤泥，还在淤泥里留下无数微小的胚芽和幼虫。他把这一现象与埃及人原有的关于神造宇宙的神话结合起来，就得出了万物由水生成的结论。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。古希腊七贤每人都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格言，而泰勒斯的格言就是水是最好的。这个结论与中国道教始祖老子的上善若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上善若水这四个字出自于老子《道德经》的第八章，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，滋润万物而不争名利。原文是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，夫为不争，故无尤。老子认为人世间最善良的人就应该像水一样，水造福万物，滋养万物，却不与万物争高下，这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。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切河流的归宿，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下游的位置上，所以才能成为百谷之王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的第七十八章中，进而对水做了以下阐述：天下柔弱，莫过于水；而攻坚强者，莫之能胜，以其无以易之。弱之胜强，柔之胜刚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尤其当一个人处于弱小劣势的地位时，只能采取以柔克刚的方法，才是取胜之道。世界上最柔的东西莫过于水，然而它却能穿透最为坚硬的东西，没有什么能超过它。例如滴水穿石就是其柔德所在。所以说弱能胜强，柔可克刚，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，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，所以最接近于道。最善良的人心胸善于保持安静祥和，待人真诚，有爱而无私，说话恪守信用，其所作所为正因为不与世人争锋争强，所以才能成就至高的美德。水造福于万物却不求回报，这样的德性就是最大的善行。从水的品性中得到启发，我们都知道无形之物可以进入到没有缝隙的物质中去，所以才有滴水穿石之说。这个道理让我们知道了无形与柔弱的好处。其实做人的道理也是如此，往往刚烈之人容易被柔和之人征服利用，为人处事则更需要善于以柔克刚。后来我读到了日本江本胜博士的许多关于水结晶的研究报告，那些报告真实地告诉我们，水是有灵性的，水是有生命的，它具有超强的识别善恶的能力。当一个人向它发出良性信息时，它就呈现美好的结晶。相反， 当他接收到不良信息时，他马上就会呈现出丑劣的结晶。反观现代的人类，由于道德标准的不断下滑，真正能辨别善恶的智者似乎是越来越少了。当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之后，就对水的高尚品性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。修者心静如水，那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。修者的强大的正念力能劈山，也具有像水那样无坚不摧的功能。修者的正信坚如磐石，也像水的品性那样金刚不破。修者慈悲待人，一心劝善，就如水那样滋养万物，洗涤污淖。修者谦虚内敛，大德深藏不露，犹如巨潭之中的水一样，表面清澈而平静，内心宏大而深不可测。上善若水，这确实是一句充满了无量智慧的至理名言呀。